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是林丹。2004年9月20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了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03年吸收的外资额达到535亿美元。2004年截至到7月份，中国引进的外资已达570亿美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当马可·波罗第一次将古老神秘的中国告诉给欧洲人时，西方人就开始了他们的东方梦。物换星移，世代更迭，无论是美梦成真还是噩梦成咒，人们的东方梦从没中断。进入21世纪的今天，能够成为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可见中国这个冒险家乐园的美称真是名不虚传。就像美梦有可能变成噩梦一样，投资也一定会有风险。不过您别担心，古老的中国流传着一门占梦解梦的学问。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请著名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为我们解一解西方人的东方梦。
在中国呢，它吸引外资呢，其实就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劳动力低廉。原来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土地成本相对低廉。但是近几年来呢，由于房价上涨的厉害，土地价格也在猛涨，所以这个优势正在慢慢的失去。所以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的劳工成本现在是世界上最低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应该是包含什么呢？劳动力自己的生活费用，还有他维持家庭的生活费用，子女的教育费用，还有他将来的养老费用，现在的医疗保险，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开支。中国的农民工啊，几乎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在三只企业打工的那些人，住的吃的都是低于平均社会水平，一个月挣个三五百块钱，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但是呢，他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外国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实行那个 SA8000 标准的时候，号召民众进行良心购买，就是对那些血汗工厂的产品拒绝购买。 SA8000 呢是一个评价企业的一个人权标准，是1997年开始实行。它其中呢是涉及到八项标准，禁止雇佣童工，还有就是改善劳工的福利，还有禁止超时工作，还有就是保护这个妇女权益。那么中国现在这八项标准基本上都达不到，就是工作环境太差，工时超长，雇佣这个非成年工啊，还有就是劳工的劳保福利太差，尤其是很多有害物质的生产根本就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检查中国的话呢，中国很多企业都不达标。今年呢，三月劳联产联提出要提高中国劳工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的时候，那么中国盛传要在中国实行这个 SA8000 标准，中国一片恐慌，各地都召开研讨会，政府呢都在探讨如何对付这个标准。那么报纸呢就说这是美国大选年的一个选战工具，美国给我们设置的一个什么陷阱，就是很反对这个，因为这个标准确实踩到了中国的痛脚。所以美国商会做了一个调查，有一半企业表示如果要用这个 SA8000 来提高中国劳工的工作条件的标准，他们就将把他们的工厂设到越南、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不再在中国了。西方人有一个东方梦，这个东方梦呢是几乎从这个元朝时候马可波罗游记就开始了。那么这个东方梦呢有现代版，现代版呢那么就是经济成长机会在别处，这个别处呢现在在欧洲和在美国呢主要指的就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呢，就是南京条约签订以后，有个五口通商时期，西方敲了中国的门，敲了100多年，终于敲开了。因为乾隆时期马加尔尼到中国朝拜乾隆的时候啊，那么乾隆是讲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 原部籍外移货物以同有无，拒绝和外国通商。那么五口通商以后呢，他们以为他们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当时呢，整个英国都沸腾起来了。他们说一想到要和3万万或者4万万中国人做生意，他们就激动得不能自制。当时他们的设想是，只要美国中国人消费我们一把刀叉，那么我们这个刀叉市场就已经非常庞大了啊！只要中国人、美国人用我们一顶棉睡帽，或者一件睡衣，他我们把这个南开萨的那个纺织厂的机器日夜开动，我们都不足以供应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还有人把这个钢琴运到中国，设想的是没几个中国人，只要有一个人用英国的钢琴，那么这个钢琴市场就非常庞大。但是五口通商过去10年了，刀叉的市场消失了，因为中国人不用刀叉。那么钢琴的市场也消失了，大量的钢琴堆在中国根本卖不出去，因为中国它自有自己的一套乐器系统，而且中国人也没有戴棉睡帽和穿棉睡衣的习惯，尤其是穷人穿的都是家鸡布，自己织的土布，所以这些市场都消失了。但是这个梦呢还在做，比如前几年呢，马来西亚总统叫做马哈蒂就说过一句话，他我们要和中国人做生意，我们生产橄榄油，只要中国人每个人吃一勺子我们的橄榄油，我们马来西亚的橄榄油生产就不足以供应他的需要。问题是橄榄油是油类中间最昂贵的一种，中国人根本就消费不了，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市场估计呢，有很多是建立在他们想象上面的。比如像中国，我开始说过13亿人口的市场，其实最多就是有3亿多有消费能力，但是这3亿多呢，也不是能够无条件的消费外国的一些什么奢侈品工业啊，比如珠宝啊、昂贵的钻石啊，那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外国对中国的认识呢，需要一段过程。这个市场要消失了以后，他们也就是市场泡沫消失以后呢，他们才会开始重新来评审中国。中国现在问题了，我倒是觉得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大家一会儿说是农业危机，一会儿说能源危机，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危机还不是真正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其实是金融危机。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间处于什么一种位置呢？就好像人的神经中枢和供血系统，就是如果它一瘫痪，一发生危机，整个人就完蛋了。那么呢，中国现在恰好就是这方面出了严重问题。那么就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是否正常，是有两个硬指标。一个呢就是银行的自有资本金，就在银行的总资产之间呢，银行自己的资本占的比例有多少，这也是有一个国际标准的，就是巴塞尔协议中间呢是规定了自有资本不得低于8%，低于8%就等于银行已经破产。那么中国的这个指标是相当不好，从1993年以来就一直低于这个3%。那么就是自有资本金不足，中国政府一直呢想通过各种渠道来改善这个资本金。中央政府呢由中央财政呢，从1998年。到去年为止总共是注入了1000多亿美元，同时呢又剥离了15000亿不良资产，以图降低它的坏账比率。但是呢有一条，就是由于这个近几年房地产也好钢铁产业也好，他们的贷款平均呢是48%来自银行，房地产呢是80%，所以呢就导致银行里呢前倾后欠，就是前面清了这些烂账，后面的烂账又增加了，所以就是等于是不断的是由中央政府在这里买单。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自有资本金呢一直是不足。今年不是中国政府一直在说准备把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拿到海外来上市吗？要吸引6大战略投资者，同时呢分别为这两家银行注入250亿美元，想改善它的自有资本金比率吗？因为你太低了，到这里来人家不买你的。 这就是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中国是不好的。另外一个就是坏账比率，坏账比率呢，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自己公布的最新的一个比率是23.多%，这一个比例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啊。先不说国外人不认同，国内自己的研究者就不认同。国内的研究者说呢，这里呢没有计算那个玻璃的坏账，没有计算什么，如果要把那些加起来，中国的坏账呢是接近38%。国际上有一个叫做标准普尔公司，每年要跟全世界的企业银行评级嘛，那么去年他们给中国的银行评级，但是评的结果呢确实是让中国政府特别不高兴。他们把中国的包括四大国有银行在内的12大银行都评成那个 B 减级啊，就是高度投机级。另外呢，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的坏账比率太高，就是高达了45%左右。像日本不是那一段时期也说日本银行有危机，还有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之前，他们那些银行的那个坏账比率也就是6.7%。国际金融专家说，如果不考虑中国是国有银行这一个特质的话呢，它中国的银行事实上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之所以没有破产呢，是整个中国政府来拿国家的信用在这里支撑。大家一直在看到外资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但是很少有人去注意中国大量资本外逃。中国资本外逃是很厉害的，就是这些年来呢，就是有增无减。到底是多少呢？有一个比率，在90年代当时是53%，到了98年以后呢，资本外逃率是超过100%。2001年的时候是130%，因为那一年呢，外资进入中国只有360亿，逃出去的是480亿。到了这个2003年的时候，突然宣布资本外逃已经遏制住了，但今年又说资本外逃成了狂潮。资本外逃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资本外逃是外流的资本和引进的资本之比率。比如如果引进了100亿美元，流出去53亿，那么就叫做外逃率是53%。中国资本外逃是几个来源，一个呢就是贪官污吏，贪污的钱要外逃第二点呢，就是一部分企业家觉得政治制度没给他以安全感，政策也经常在变，朝令夕改，他觉得在中国呢不安全，要走。最近这几年有一个以合法渠道外流的资金，每年通过留学流出去的资金呢，在30亿到40亿美元之间。按道理，一个国家的资本外逃呢，是会使国家的资金失血，很严重。但是中国呢，现在有一个外资替代，你这边出来，外资进去，就还感觉不到资本外逃。尤其是精英群体这么样大规模呢，逃到国外来，真的是中国政府政治体制改革丧失动力，因为他们不需要对他们贪污腐败后果负责任，所以他们就都是抱着一种心思，我走以后哪怕洪水滔天。那么既然是这种心态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就无限的拖延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只有现成的政治体制才能保证他们最大限度的捞取金钱，谋取个人私利。近几年到中国去投资呢，已经形成了热潮。香港猛炒中国概念股以后，很多美国基金会也去买了中国概念股，不是在这个华尔街上市吗？那么到中国投资已经成了一个口号，在欧洲尤其是如此。我今年去德国的时候，有几个留学生跟我说，你幸亏来得晚，他如果你要是去年12月以前来，德国的媒体都不会理睬这种声音。去年正好是中国投资热，一些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公开向他们的政府建议，说要到中国去投资，要跟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就不能得罪中国政府，不要批评他们的人权，不要批评他们的政治体制。他们政府呢，几乎是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至于法国呢，今年正好是跟中国交往的一个高峰年。3月份是他们那个中法文化交流月，几百个中国团队到法国去，法国觉得那个旅游都可以赚一笔不小的钱， 所以在法国现在要批评中国，那个声音很微弱，而且呢，得不到很多资助。我觉得呢，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一家跨国公司进去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战略，但是一条是共同的，就是赚钱。其实呢，有成功的赚钱的，也有很多失败黯然隐退的。但是国际社会呢，在目前这个投资中国热的时候呢，大家习惯性的愿意看到那些成功的，而且那些不成功的他也不太愿意讲，不太愿意讲有几个因素，有时候呢他们的股票怕股票贬值，还有呢这是一个企业不光彩的事情，怕导致企业整体形象受损，所以一般的就不太讲了，但是也有人愿意讲，所以呢近些年来呢对这个外商到中国去投资呢，到底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能够淘金啊，也有人怀疑，但是呢这个声音比较微弱。我也问过一些日本人，既然你们在中国都遇到种种问题，为什么要投资？他说既然大家都去了，我们也得去，至少要在这里插一脚，有一个地盘，他说让他维持到在这里，他至于什么时候扩大投资就看形势了。中国现在就是像一个大赌场，我记得美国的那个商务参赞曾经跟美国一个商务考察团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哈，你们到中国去投资就像拎着一口袋金钱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他结果如何只有天知道，那么当然有赌赢的也有赌输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4年3月刊登了一组外资企业在中国做生意的系列文章，文章显示中国社会道德滑坡，世风日下，使投资环境恶化，不仅严重地影响着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时也严峻地挑战着西方的道德文明。在下期透视中国的节目中，我们将详细地为您介绍，请您注意收看。最后，我们真诚地祝愿每位投资者好运，同时希望您的投资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好生活。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